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川普政府星期四启动了一项新规定，聘用有经验的律师担任临时移民法官。根据法规，经司法部长审批，移民法庭庭长可以配备足够数量的训练有素、资历深厚的法官，以进一步减少并最终解决待审案件积压。以前临时移民法官需具备以下资历：曾任移民法官或其他政府法官、行政部门律师，或拥有至少十年移民法领域执业经验。司法部认为取消类别性法规限制，可确保法庭庭长和司法部长能够找到高质素人选担任临时移民法官，解决大量积压的移民案件。目前美国约有370万宗移民案件积压未决。自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大约有上百名移民法官被解职或者辞职。据代表移民法官的工会国际专业与技术工程师联合会统计，之前的法官人数约为650名。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宣布批准向乌克兰出售3350枚空射型远程巡航导弹及相关装备，总金额约8亿2500万美元。消息指出，费用将由丹麦、荷兰、挪威等欧洲盟友和美国对外军事融资承担。美国国务院通报，这次军售项目将包括3350枚 ERAM 导弹、3350套 GPS 导航系统、电子战防护装备、相关零组件、备件和其他配件，并提供训练和技术支援。这次军售将提升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国务院在声明指出，这次拟定军售有助于实现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借由提升合作伙伴国的安全，支援它在欧洲维护政治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力量。在美国宣布军售前夕，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势再次升级。俄军在星期三夜间对乌克兰首次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整场空袭警报持续超过9个钟头。白宫表示，川普对这个消息感到不满，但并不意外。日前，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主任莫纳雷兹被川普总统撤职之后， CDC 多名重量级官员相继宣布辞职。星期四， CDC 免疫与呼吸道疾病中心主任达斯卡拉基斯在 X 上发布辞职信，批评当前环境令 CDC 沦为政治工具，并批评了将 COVID-19 疫苗由健康儿童与孕妇的免疫规划中剔除的做法。 CDC 新兴与人畜共患传染病中心主任杰尼根亦都递交请辞。他表示，近月来外部人员频繁要求重写已获科学共识的资讯，使他无法再履行专业职责。 CDC 首席医务官霍里以及公共卫生数据监测与科技办公室主任莱登亦在同一日提出请辞。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金艾迪当日回应说， CDC 在疫情期间推动社交距离、口罩和停课，至今仍然支持水忽化，凸显深层问题，并强调将根据川普让美国再次健康的蓝图彻底改革。近日，印尼国会外连日爆发大规模抗议，几千名学生及民众与镇暴警察发生冲突。星期四下午，在雅加达国会大厦外，示威者高喊解散国会的口号，要求政府立即回应诉求。部分群众向镇暴警察投掷石头和削尖竹竿，并燃放鞭炮和警方发生冲突。这个是这个星期内雅加达发生的第二次大规模抗争。星期一，几百名学生和公民团体示威时，亦都曾经被警方动用高压水炮和催泪弹驱离。抗议导火线是国会由去年9月起为议员核定每月5000万印尼盾的住房津贴，远超全国平均月收入310万印尼盾，引发民众愤怒。社交媒体流传的影片显示， 星期四晚间，印尼警方装甲车在区散国会外抗议人群时，碾过一名摩托车司机，导致他当场死亡。该事件迅速激起舆论反弹，摩托车司机团体连夜在警察营区前集会抗议，要求惩罚相关责任人。雅加达警察局局长承认事故，并公开致歉，并证实涉事七名警察已经被拘押接受调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礼拜五发布通知，美国将通过撤销相关授权，使三星和 SK 海力士等晶片制造商更难在中国扩大生产晶片。商务部在2022年曾经颁布一项全面限制措施，限制对华出口美国半导体设备，但在2023年被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中国的营运提供了豁免。只要这些公司遵循相关规定，就允许他们入口晶片制造设备，而无需每次都申请新的许可证。根据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礼拜五最新公布的出口管理条例，这两家南韩公司将失去豁免权，需要申请许可才能够为在中国的制造公司购置设备。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新规定堵塞了一项拜登时代的漏洞，该漏洞允许少数外国公司在无需获得许可的情况下向中国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与技术。现在这些公司将必须申请出口许可证，这个使得他们和竞争对手处于同一竞争起跑线。美国国务院礼拜五表示，美国正在吊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成员的签证，以及拒绝相关签证申请。此前美国在7月对巴勒斯坦当局官员和巴解组织成员实施了制裁，但与此同时，部分西方国家就准备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美国国务院礼拜五发表声明说，这次制裁是为了追究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不履行承诺以及破坏和平前景的责任。在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当局被视为和平伙伴之前，他们必须始终如一地谴责恐怖主义，包括10月7日对以色列的大屠杀，并停止在教育领域煽动恐怖主义。这个是美国法律的要求，也是巴解组织的承诺。国务院还说，巴勒斯坦当局必须停止通过国际法律运动来绕过谈判，以及停止寻求让各国单方承认一个假定巴勒斯坦国的行为。这些措施都实质上导致了哈马斯拒绝释放人质，并导致加沙停火谈判破裂。南韩独立检察组办公室礼拜五表示，已经正式起诉前总统尹石月的夫人金建熙以及前总理韩德珠。尹石月夫人金建熙被控违反资本市场法和政治资金法，以及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中斡旋受贿相关规定。检方指控他通过政商网络收受相关人士提供的奢侈品，例如名牌手袋、珠宝和现金，接受各种请托，并涉嫌干预资本市场。如果罪名成立，金建熙恐会面临多年有期徒刑。负责调查前总统尹石月等人内乱案的独立检察组，礼拜五亦都对前国务总理韩德珠提出公诉，指控他在2024年年底尹石月宣布戒严时，积极协助推动相关程序，试图在国务会议中通过总统命令，为戒严提供程序正当性。此外，韩德珠还被控伪造与销毁公文以及作伪证。不过，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在礼拜三驳回独检组对韩德珠的逮捕申请，理由是缺乏他有逃亡或毁灭证据的风险。美国前副总统何锦丽的发言人礼拜五证实，何锦丽的特勤局保护已被川普总统下令撤销，并表示未获任何理由说明。白宫礼拜四的一份备忘录显示，川普总统撤销前总统拜登在卸任前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该指令将何锦丽的保安期限在法定6个月基础上延长一年。 何錦麗的保安任期將在9月1日正式結束。特勤局消息人士對 BBC 表示，最新威脅評估沒有發現需要繼續延長保護的理由。何錦麗的丈夫艾姆霍夫早在7月1日就已經結束了保安期限。川普自重返白宫后已撤销多项特勤保护延长安排，对象包括拜登的两名子女、前国务卿蓬佩奥、前国安顾问博尔顿、公共卫生官员福奇等。特勤局指出，如果由私人资金提供与政府等级相当的安保服务，每年费用可高达几百万美元，何锦丽未来的安保安排尚不明朗。泰国宪法法院礼拜四以违反伦理标准为由解除总理佩通坦·钦那亚的职务。佩通坦只是上任一年就落台，对钦那亚家族来讲是一大打击，并可能引发泰国新一轮政治动荡。现年39岁的佩通坦曾经是泰国史上最年轻的总理，现在成为过去20年政治动荡中第6位因军方或司法介入而被免职的总理。在判决中，法院表示佩通坦在今年6月的一通电话中违反伦理，当时泰柬两国正处于边境武装冲突边缘。佩通坦在电话中呼吁柬埔寨前领导人洪森为叔叔，并似乎向他示弱，而且批评了泰国军方将领。这通电话的内容被洪森泄露在网上，激起了泰国公众的愤怒和抗议。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裁定，佩通坦将私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损害国家声誉，失去公众信任。这一裁决为泰国国会选举新总理铺平了道路，但过程可能持久。美国商务部礼拜五发布的个人收入和支出报告显示，七月份消费者支出稳健增长，核心通胀率上升至 2.9%， 但鉴于就业市场放缓，市场仍然预计美联储九月份会实施减息政策。商务部数据显示，占经济活动2/3以上的消费者支出在七月份环比增长 0.5%，和路透社所调查的经济学家的预期相符。七月份个人收入增加了1,123亿美元，月增率 0.4%， 可支配个人收入增加了939亿美元，月增率 0.4%。 七月份的 PCE 价格指数同比增加 2.6%， 环比增加 0.2%， 经季节性调整后，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PCE 指数同比增加 2.9%， 较6月份上升 0.1%， 是自2月份以来的最高年增率，但同道琼斯指数的预测保持一致。美联储将通胀控制的目标设定为 2%， 礼拜五的报告显示距离这一目标还有一段距离。虽然这样，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下个月的议息会议上下调基准利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